下。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主要在这下午的时间，你亲自和我们同在，你来恢复我们的心，恢复我们对你的爱，恢复我们的全人，恢复我们的教会，来复兴我们，让我们看到天上的异象，看到你在变化山上的荣光，看见你所在我们面前所给我们的定义，所有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感谢主，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啊，是蛮挣扎的，因为我自己这一段时间也非常的软弱，一直有很多的祷告，求神来怜悯。那我想这样的一段经文哈，可能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景象。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哈，要做什么，为了是什么。我们每一项服事，无论是我们的招待，无论是我们的司琴，无论是我们的灵会，还是敬拜，还是讲道，还是儿童主日学，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一项服事，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那件事情本身，它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发表。否则的话，你会看到同样是一件事情，这个人做和那个人做所带出的果效完全不一样。同样是服侍饭食，斯提凡做的时候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我做的时候满腹牢骚，愁容满面，这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不同呢？我想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你是不是被一个天上的异象所吸引，你是不是被一个天上的盼望所呼召。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天上的异象哈。那我想我每一个人信主的时日年年时间长了，都会学会一些基督教的术语，对不对？我们都愿意看到异象，我们都愿意听到神在我们一生中所有的那个东西叫呼召，我们都愿意进入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东西叫做命定。可是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天上的异象，生命的呼召，神在永远里的命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和我们的生命发生哪些的关系？马太福音啊，第十七章登山变相，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们都读了不止一遍，都耳熟能详了。那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马太福音到第十七章的时候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十七章以前，耶稣带着门徒是从加利利、腓立比、凯撒利亚、约旦河外、犹大、撒玛利亚、耶路撒冷这些地方，他来来回回的行走啊，是无迹可寻的，你很难想到说他的方向、他的目的在哪里。那直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十七章以后，耶稣就是一个单独的方向，一去不回头，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了。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耶稣跟门徒有一些启示。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说我是谁，彼得呢就讲到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这是天父启示他所讲出来的。那耶稣呢就趁热打铁哈，就跟彼得讲了一些话，首先启示了教会，其次讲到自己要死，然后讲到还要复活，最后讲到他荣耀的再来。你知道在两千年后，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非常非常熟悉的所说救恩的根本，可是在那个时候对这些所有的门徒来讲非常非常的新鲜， 没有听过。所以当彼得听了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无所适从的，对不对？一会儿说的话使得耶稣夸奖的，一会儿说的话使得耶稣的责备的。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知道耶稣要放在门徒心里的有关救恩的种子。那这个课程教完了以后，我想耶稣非常非常的有恩典，他给这些门徒有一个天上的看见。什么样的看见呢？就把他领到这个变化山上，让他看到一个天上的异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所说的 virtual reality， 虚拟的现实哈，就是把他带到山上，我刚给你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在山上清清楚楚的来看到。那他看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哈。他说过了六天，过了六天是第几天呢？第七天啊。那第七天去哪里啊？去教会，对不对？礼拜天嘛。那我们看到过了六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创世纪，神创造用了六天的时间，第七天的时候神就进入那个安息了，对不对？所以前面的六天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唯独这第七天它是一个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这样一天，它是一个在神的光中，在永恒中停滞在那里的一天，因为那一天神进入他的安息。但不管怎么样，创世纪所讲的还是在讲到旧造，那马太福音这里面耶稣所讲的是讲到新造，就是过了六天第七天他来的时候带出的那个光是新造的荣耀，是新造的光芒。那来到这里他一定要给门徒看一些事情，那他带了几个人呢？十二个门徒他只带了三个，对不对？为什么只带这三个？你知道整个的变相山的经历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礼拜天的经历，就是教会的经历，他是在讲教会。那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如果你看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教会啊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谢谢。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有使徒，这里面也一定要有先知，这里面也一定要有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画面也好，这段经文也好，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使徒里面有三个代表，第一个是谁？彼得。因为彼得是谁啊？主耶稣说过，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对不对？把天国的钥匙给他，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也释放。所以彼得是一个。第二个呢是雅各。雅各是什么人啊？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他和约翰是兄弟啊，他不是主耶稣的兄弟，他是约翰的那个兄弟，所以他是第一个被主殉道的。那然后呢就是约翰，约翰是所有的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后一个被主接走的，他看到了启示录，所有的启示写出了启示录，给我们留下一个对天上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三个是最标准的使徒带来了。那还有谁呀？还有先知，对不对？那先知的代表是谁呢？就是第三节所说的摩西和以利亚。摩西所代表的是会幕的时代，以利亚代表的是圣殿君王的时代，摩西所代表的是一个祭司的时代，以利亚所代表的是一个先知的时代。所以实际上在这里所看到的，我管它叫天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有旧约的，有新约的，有使徒的，有先知的，也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一定要有摩西的，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而摩西这个人本身是很奇妙的，你想哈，在这世上每一个人最后都经历到一件事情叫做死亡，对不对？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死了， 所以你知道吗，耶稣并没有把他们从无论叫阴间也好乐园也好来拉出来，而他把摩西带出来，把以利亚带出来。而摩西这个人啊，很难讲他是死的，因为所有的人，你看旧约里面讲到每一个人死了之后哈，以色列人任何一个人死了，或者他的儿女把他安葬了，或者以色列人把他安葬了，唯独摩西死的时候，如果你看申命记哈，摩西是耶和华亲自把他安葬的，人找不到他葬在哪里了，你知道吗？而且在犹大书里面讲到说，当天使长米迦勒和魔鬼在为摩西的尸首在争辩的时候，米迦勒跟魔鬼说，主责备你吧，这是在犹大书里面讲的。实际上这样子讲哈，摩西这个人虽然是死了，但是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就摩西这个人呢，一直是醒着的，一直是醒着的。所以你知道摩西这个人，他一路上一生中120年的光景走完了，最后在比斯加山上远远的看了一下那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之后，他就被主带走了，你知道吗？但那个时候他所看的还是一个将来美事的影儿。可是在这个变化山上，我觉得上帝非常非常的有恩典对待摩西，他所看到的是那个将来美事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个迦南所预表的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摩西在这一刻终于看到神从亘古以来所预备的那一位救赎，那位救恩的源头就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摩西在诗篇90篇的时候，他祷告说什么？他说，我一生的年日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所经过的日子好像一声叹息。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只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按照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对不对？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明，愿你的慈爱向他们的子孙显现，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恩惠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手上所做的工愿你坚固，愿你坚固我们手上所做的工。你知道摩西所有的这些祷告在今天都成就了，所以摩西是一定要在这里出现的，因为这是神的恩典。那还有一位呢，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是没有见死的，他是被神直接就提到上面去了。你知道这位先知上了天上，我不知道下岗很多年啊，在天上做什么，但终于有一天神把他又派下来，来看到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面对使徒和先知，他就不再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面目憔悴形容枯槁了，他再就不是那个没有加行美容的耶稣了，他是一个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的耶稣。这个是主耶稣在天上的形象，所以把门徒带到山上为的是什么？就让他们看一看所说叫做尝一尝天恩的滋味。这个叫做我们的异象，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所说的异象就是睡梦里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跟你讲一些话啊，有很多很多的异象，弟兄姐妹们，真的，尤其这个年代，各种各样的宗派，各种各样的属灵人物，他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异象。我记得有个台湾的牧师讲，他说他有一次被神提到是9层还是10层天上，看到一个异象，上了天，在那一层碰到了国父孙中山，跟他谈了2个小时有关马英九竞选总统的事情。这个东西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这样的异象，你可以看到地狱大军在前行，你可以看到天上各种各样繁花似锦的东西，但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耶稣在山上让我们看到的，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明亮如日头的脸面，是一个洁白如光的衣衫，因为他的圣洁，因为他的公义，因为他的慈爱。 否则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异象的时候，我们在想要看异象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不是？我们都希望自己能看到异象。你知道吗？看到异象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的。刚才艾德姆弟兄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所讲到的是以赛亚。以赛亚看到异象是怎么样子啊？被炭火烧了嘴唇，对不对？因为他是口唇不洁的人。约翰看到异象是什么样子啊？他看到那个小书简在那里被锁住，没有一个人能打开，他就大哭，对不对？你知道，当你看到异象的时候，未必是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态，未必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情，因为神让你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一定要给你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负担，让你知道神要带领他的子民在这一个世代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所以你知道，在这里面所说的登山变相的异象哈，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看到的一个异象。圣经讲说，若无异象啊，民就放肆，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没有异象的话，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就会陷入到一种混乱之中。每一个人都按照他所认为对的，他所认为有道理的来做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教会、对属灵、对我们的生活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说法，有自己的做法。包括我自己，我对我们教会也有一大堆的想法，但是我算什么？我的想法又算什么？我绝对不敢让弟兄姐妹们按照我的想法来做，因为所有的 guideline， 所有的指导，所有的对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们生命的指引，都在这本圣经上，都在耶稣说的话里面。否则的话，我们就都走偏了。而这个异象本身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就让我们看到的，你知道吗？所以马太福音十七章啊，在我看来是地上的教会的一个开学典礼，它是一个开学典礼，而且它也是一个毕业典礼。因为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的耶稣也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吗？对于彼得和约翰来讲，因为这个雅各没有写，没有任何一个所说的圣经里的书信是雅各所写的，但彼得和约翰每一次提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因为他们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耶稣基督。他说，彼得讲到说，他这个威荣啊，在父神那里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可以做见证为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在变化山上他们所经历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历，每一个教会都需要经历的。所以马太福音一共有七座山：试探山、教训山、祷告山、医治山、变化山、橄榄山、使命山。我们经常认为使命山是终点，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在使命山上，主耶稣来到众人的面前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他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命山只讲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们，可是世界的末了以后又是什么？又回到了变化山，回到了这个荣耀的山头。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要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山来拜见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有这样的荣光，都是洁白如光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脸面都是明亮如日头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得赎的身体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所启示的， 虽然他在讲地上的教会，但是实际上他给地上教会带出一个天上的样式。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彼得在这里的反应啊，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的反应。当神在山上给你启示天上的教会的这个形状的时候，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在山上搭一个地上的棚子，好不好啊？真的是很好。那么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都希望享受这样的好，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去特会的时候，我每一次去一个特会，真的非常有恩高的特会，真的非常享受的特会，我都不愿意走，真的就想在那搭一座棚，我就做一个服侍主的人，抛去所有的烦恼，回到家，无论是工作上的问题，和老婆吵架，孩子不乖，这些事情全都扔到那里不管了，我就想在那里跟主在一起，真的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所以我其实我劝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多参加一些这样的特会，你品尝一点那个天恩的滋味，对你的生命里面是个非常大的造就。你知道我体会这个，我有一次在2007年，我们全家一块去香港参加中国福音大会，在香港哈，那是中国福音大会第一次在香港举办，从中国大陆来了差不多5000多的中国大陆各地的牧者、传道人还有同工，在香港那个会展中心一块儿聚会啊，那个真美啊，你知道吗？所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方言、各种各样的民族，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们和睦同居，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知道每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啊，我最享受的就是聚会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有将近100辆左右的这个大巴士，把这些人呢按照自己的这个巴士的 number 一个一个上这个巴士哈，上了巴士你知道这些人干嘛吗？这些人就开始唱歌，在巴士上大声的唱歌，不管是跑不跑调，不管是用哪种方言哈，大声的唱敬拜主的歌曲。哎，我就想起我军训的时候就这样子，什么一连来一个，二连来一个啊，但是我们军训的歌唱的和弟兄姐妹们唱的歌不一样。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有个体会，什么叫做你们要为耶和华唱新歌啊？那真是新歌啊，弟兄姐妹们，很多歌并不是那么新的，比如说古旧十架，对不对？这样的歌并不新，已经存在2000年了，可是在这些人眼中就是新歌，因为这种歌所说的东西在我的身上成了一个救恩的实际，我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个新鲜活泼的救恩，所以它对我来讲就是新歌，而不像我们那时候唱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对不对？社会主义好，那个东西当时我们觉得新呢，那是新歌。你现在还有人唱吗？没人唱了，对不对？再过50年还有人唱吗？再过100年还有人唱吗？而只有真的赞美主的歌永远都是新的，因为他把一个新鲜的救恩，他把一个新鲜的恩膏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经历都是主新鲜的恩典，那真是新歌。所以你知道我每一次这个跟他们一起敬拜，跟他们一起在车上这个唱歌，然后短短的3-4天时间呢，真的是不想走。最后这个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上去做见证，有一个从湖南来的弟兄跑到上面，用自己的湖南话就跟大家讲啊，说在这里真好哦，不想回湖南了。然后大会的这个主席王志军牧师，就是生命季刊的主编啊，他就上来，他说刚才那位弟兄说的那句话是在基督教里非常反动的一句话，在这里真好。为什么？因为神不是让我们就停在这里的，所以回头我们还是要下山的。可是问题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下山以前必须要在山上看到这个荣光，得到这个意象，我们才能够继续往下走，否则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走剩下的那几里路的，你没有那个力量，你如果不被天上的荣光，不被这样一个意象所吸引的话，你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人肯定会疲倦的，肯定会灰心的。就像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都好几次我就想，能不能那天我就病了，或者找别人来替我讲啊。这一段时间其实一直是这样子，非常的灰心。 好多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神在前面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一个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力量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这里耶稣所启示的是这样子，从他的死到他复活到他荣耀的再来，不错，我们是在地上建立教会，可是这个教会的原型，这个教会的 prototype， 这个教会的规矩是在变化山上给我们显示出来的。那彼得这里说了话又说错话了怎么办呢？就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教会里没有声音了？什么时候没有人的声音了？什么时候教会里没有人的主张了？就是当有一个光明的云彩遮盖我们的时候，人的声音就没有了，人的主张就没有了。那什么是光明的云彩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家啊，我跟你说，对，没有问题，教会是神的家。但一个真正复兴的教会不仅仅是神的家，一个真正复兴的教会应该是有一个光明云彩的神的家，应该是一个在家的神的家，你懂我意思吗？神的家和在家的神的家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有很多家，你今天去他家他可能不在家，你见到一群管家，管家彼此还打来打去。在家的神的家是代表说神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荣耀，有这样的同在，有这样的恩典，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那这个声音说了几句话呢？说了三句话哈。第一，这是我的爱子，这讲到基督的身份。第二，我所喜悦的，讲到在神眼中基督的地位。我所喜悦的，什么叫神的喜悦啊？我们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喜悦，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基督的时候说什么？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那个定义啊，有个小字在旁边写，原文叫做喜悦，耶和华是喜悦将他压伤。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经常要寻求神是叫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神的喜悦，神的旨意啊，我们经常会讲说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大多数人都已经把它用烂了。我们找工作、娶媳妇、生孩子、办绿卡，全都寻求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恐怕有问题的，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旨意是神的喜悦，神的喜悦是让神的心得满足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得满足的事情，千万不要搞错了。所以你知道吗？他讲得非常清楚，我所喜悦的是讲到说以基督为中心，这个教会一定有神的爱子，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然后呢，你们要听他。我们人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见，各种各样的意象，但有一点你要知道，变化山的意象不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的。但虽然我们看不见这样的一个意象，但是我们要听这些使徒给我们传的，这个叫做我们要听他。因为神从亘古到永远就已经把这样的话语借着使徒在圣经里表达出来。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听他的时候，我们有反应。第一个反应叫做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讲到我们的敬畏，对神的话要有一个敬畏。第二呢，耶稣来摸我们，讲到神对我们的安慰，神的话一定安慰我们的心，也让我们不要害怕。第三点呢，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到教会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在这里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不是我们来教会目空无人啊，见的弟兄姐妹招呼都不打 no, 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所讲的是我们被神的荣耀所吸引，被那个永恒的盼望所吸引。我们来到这里单单的就是来敬拜他，单单的就是来高举他，单单的来讨他的喜悦和满足。所以这个叫做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一生里面都应该对这个变化山的意象有一个某种程度的经历，否则的话是很难的。你今天在这里服侍，无论是扫地、饭食、敬拜、招待、讲道，你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被神带到变化山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不是从天上的眼光往下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下做。经常所摸到的都是非常狭窄的，经常所碰到的都是平面的，所以你会经常一不留神就把自己堵在这里。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大的肉体，这个同工怎么这么大的脾气，我这个老公怎么这么难弄，我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难养，好多的东西在这里就把你塞住了。而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上去，上到变化山上，然后来往下看。那个时候你看到的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是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否则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有疲倦，都会有灰心的。你知道我在这个我和王欢我们两个在新墨西哥服侍了差不多9年的时间哈。我们那可真是在山上，在海拔2000多米的那个山上。每一次看到那个日出啊，都和在平原上看到的都不一样。感谢主能给我们带到那个山上，有山上的一些学习哈。但你最后的结果，你还是要在那边来服侍人的。你知道我们在那边9年的时间哈，神给一个格外的恩典，在座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恐怕有一天神也会给你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在那个团契查经班啊，从我们去到我们离开9年的时间，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我们信主时间是最短的。在所有的参加聚会的人里面，我们是年龄最小的。然后我们带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就瞧不起我们。一讲的话的时候，跟他讲这个圣经的话啊，想让讲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年长一点的就跟我说：“海明，你还年轻，你这个东西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看不一样了。”你知道，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说服他们。就那时候有一个牧师到我们那里跟我们聊，我说这个怎么办啊？他就给我看提摩太前书，有一句话，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信徒的榜样。”我不敢讲我们做了榜样，只不过这句话让我们非常的得安慰。保罗当年怎么告诉提摩太，那位牧师就怎么来告诉我。那我想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们，尤其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八九团契的弟兄姐妹们，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信徒的榜样。我上礼拜天去八九团契，礼拜五去 UB 的团契哈，我真的在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看到我当年信主的时候的那个火热，又重新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在神面前我很多很多的再一次的眺望。那我们在那边实际上说实话哈，经验也不足，但神给我们很多的学习。所以我说在那边9年的时间，医院去过，精神病院去过，这个监狱去过，警察局去过，停尸房也去过。那和弟兄姐妹们之间有很多很多的沟通，然后呢，因和人和人之间，铁和铁啊，磨出什么？磨出刃来，是不是？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在09年底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那时候王欢呢刚怀我们老二，你看上啊，现在5岁多，这个白白胖胖，现在没那么胖了哈， 蛮可爱的，跑来跑去。那时候他刚怀我们老二两个月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出了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去看急诊，那医生就讲说你这个孩子啊，很有可能保不住了，因为美国人都信所说胚胎的自然选择嘛，对不对？有了问题的话，很难就能保得住了，所以基本上他认为说要掉的话就让他掉吧。那我们两个觉得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不能随便就让它掉了，所以王欢就下定决心说在家里就开始养胎，就每天躺在那个床上或者沙发上动都不动，就是在那养，非要把这孩子养好。然后那这样的话服侍起来就有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的问题。那结果到2009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团契有一个姐妹就讲到说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的新看见，说新年了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服事，你看我们这个也没做好，那个也没做好，要增加我们的饭食，因为我们在那边每个礼拜五在我们家都请大家吃饭的，所以呢他说要增加饭食，然后要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代祷啊，各样的服事。那我们就有一点为难哈，就因为王欢要一直躺在那里不能动嘛，那就跟他商量这个事情。那这个姐妹呢，因为她自己没有小孩子，又比我们年长，所以而且她先生刚刚去世，所以比较情绪比较激动，所以那次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是从我们家就离开了。离开之后第二天给我们全查经班，包括我们这个已经离开我们查经班的人，去外地的人发了个 email， 把我们两个一顿臭骂。完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我去来找你解释吧，我就去找他解释。他说你一个人来不行，因为王欢不能去嘛，只能我自己去。他说你一个人来不行，必须得找有见证人，又找了两三家同工一块去。去了以后的话他就在那数落我啊，数落我两个小时，因为九年来我相信我们对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亏欠，所以他从各种各样的地方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他一一列出来摆在我面前跟我讲。那能解释的我尽量解释，解释不了的我说那我们就改啊。那天呢早上九点多去，中午差不多将近一点回来。那他家离我家蛮远的，要开高速开半个多小时啊，开在高速路上。我那次真受不了了，我把这个车呀停在路旁，然后趴在方向盘上，我嚎啕大哭。我说主啊我不干了，我说这也太累了，真的。我说你知道这个姐妹先生去世的时候啊，那时候王欢在中国，整个的这个丧事啊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帮她弄的。然后她后来她自己因为有很多的问题，精神有一些恍惚，她就服安眠药自杀。结果我去看她的时候发现有问题，赶紧又把她送到这个急诊，把这个小命给捡回来。那我觉得说还对她可能还有些自夸吧，我觉得对她还蛮有爱心的哈。结果我说怎么到这个时候你给我骂成这个样子，哎呀我在那哭。然后那神就把这段经文给我，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神给我一句话，他说难道你就因为他的一句话丢掉你在前面的赏赐吗？我说主啊不是一句话，他数了我三个小时啊。还是一样的，难道你就因为一句话，弟兄姐妹们，难道我们就因为人的一句话，难道我们就因为人的一个眼神，难道我们就因为人的一个误会，我们丢在摆在我们前面的赏赐吗？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为了什么？是来看耶稣的，对不对？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以后再也不因为任何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误会我就丢掉摆在我前面的赏赐的。可是这个话你知道吗，你做决心容易，做起来真难呢。有时候因为王欢的一句话都差点就扔了，就你知道。但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天上的意象，这神在那里跟我们摆的是要让我们得着的，没有一个资格我们把它放弃的。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有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因为这些就放掉神在我们面前的赏赐。你知道我当年神呼召我有这样的感动，不能叫呼召，有这样感动出来做话语的出口讲道啊，我那时候非常得意的，我觉得这个讲道很有面子的事，对不对？一大堆人在这听你讲。后来有个牧师跟我讲，海明啊，他说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我现在体会到一句话。我说什么？他说我要跟年轻的传道人讲一句话，说你要逃避做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我说这话说的太严重了，对不对？逃避做传道人，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但实际上，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做一个传道，因为你做一个服事，如果你用生命去服事的话，神要首先来炼净你，神要让你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帮助一些人的话，要很多很多的对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在那里，这个启示录第十章哈，对不对？讲到什么？他拿起那个小书卷，然后他就把它吃了，对不对？吃了以后怎么样？肚子里发苦啊，极苦，然后呢，口里甜如蜜。这是我现在我经常感觉这个话说的太对了。你做传道的时候，你先把它吃进去，你肚子里是很苦的，因为那是十字架的功课，那是一个破碎的功课，那是一个让你死的功课，然后你再讲出来，口里甜如蜜，因为你那个再讲出的话是神炼净的话语。我不是说我已经炼净了，我是说神有这样的一个功课让我每一个人来学习。无论是一个传道人，无论是一个教会的带领人，无论是一个查经班的带领人，甚至我们每一次主日学你在那有一些分享，甚至你就在查经班里面，你今天带查经，其实都是这样的一句话。你吃进去以后，你肚子里是苦的，但你口里出来是甜于蜜的，因为你要去造就别人，你要去成全别人，你要使他能够复兴，使他能够看到那个盼望，使他能够继续勇敢地往前走。所以我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了这样的功课去学习。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弟兄姐妹们，他都有一个恩典在那里为我们存留。但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所需要看到的都是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因为我们真的用不着看别人，对不对？人间有很多很多的领袖啊，是让我们就去看他的，而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来到这世上，你可以辱骂他，你也可以敬拜他，你也可以拒绝他，你也可以跟随他，他从来没有勉强我们任何一个人，他是愿意为我们死的。而人间的领袖，弟兄姐妹们，没有人愿意为我们死，都愿意我们为他死，是不是？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论是任何一个人，希特勒、毛主席，他希望的都是我们为他死。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说你一生要做一个领袖，做领袖的呼召就是最后为所有的这些跟随你能死的话，没有人愿意做这个领袖的，除了耶稣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否则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都看到的是人的作为，对不对？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子，这么多年了，你知道你不见耶稣只见一人的话，你看的就不是一个人，你看的是一群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显现在你面前，显示最好的。我们中国以前非常，这个大陆有一个话语哈，说的非常的有趣，也非常没有逻辑，是学政治课的时候经常听到的，就是我们高举 A 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围绕在以 B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话我一直就想不明白，你知道你到底是跟 A 呢还是跟 B 呢？然后 A 和 B 之间还是打架的， 这就是你看人看出来的，看人的结果就是这样子，而耶稣不是这样子。这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亘古到永远，一向都是连贯的。神给我们启示的东西只有三个，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从头到尾他都是真理，他都是公义的标准，他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不是说我们神的家里不需要领袖，听见没？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话啊！神的家里非常非常的需要领袖，可没有人一个人是自己做王就可以做领袖的，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你如果看圣经的原则哈，恕我在这里直言，人间都是在讲民主的，而教会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讲民主的，因为教会都是神做主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整个的出埃及记，现在这个哪吒小组还在查出埃及记，他所讲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救赎。而整个的出埃及记里面讲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民主的，因为是什么？因为是神的子民跟着约柜走，不是约柜跟着神的子民走。如果约柜跟着神的子民走的话，都不知道回埃及多少次了，对不对？整天想着就是埃及的肉锅和韭菜。可是问题是，神的子民跟着约柜走，那约柜跟着谁走啊？约柜是被抬着约柜的祭司一路一路往前带，约柜是跟着那个云柱和火柱往前走的。你知道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出埃及记里面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可是这些扛抬约柜的祭司，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要自洁，他们要对神有一个敏感，他们要知道我脚下走这条路不是凭着我，是凭着上帝。我脚下走这条路不是我的选择，是他的恩典，所以你才能走得下去。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光景里面啊，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到变化山上，看到神在亘古到永远里面所给我们成全的，也让我们知道这位爱我们创始成终的主，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向，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呼召，到底有什么样的命定，有什么样的一个旨意。所以在变化山上，门徒所看到的和耶稣所看到的不一样，但总有一天门徒看到的就是主让他们所看到的。所以当无论是雅各，无论是彼得，无论是约翰，当他们殉道的时候，当他们被主接走的时候，他们都带着这样一个盼望，就是那个 virtual reality 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真正的 reality， 变成一个真正的现实，在天上有一个荣耀的居所。你知道那个棚子不需要我们人去搭，不需要我们人去搭。当年彼得要给摩西、以利亚、耶稣搭棚子，彼得自己都不知道，在耶稣的眼中，他和摩西和以利亚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而彼得自己觉得说摩西、以利亚高高在上，对不对？那是古圣先贤，但他不知道他们在天上是同一个等次的，因为都是按照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来建造的教会。而我们后人今天在做什么？我们在为彼得搭棚子，对不对？圣彼得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搭两座棚子，一座给耶稣，一座给彼得，一座给耶稣，一座给约翰。而耶稣在那个时候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带领，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你不见人的荣耀，你也不见人的软弱，你不见人的好，你也不见人的黑暗，因为这一切在神的眼中都不是我们所依赖的对象，这一切在神的旨意里都不是我们跟随的目标。他让我们所做的就是看到神自己的荣耀，就是看到神自己的恩典，然后我们去跟随。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怎么来讲，我拙口笨舌，很多的话还没有办法来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但是希望我们2015年呢，还剩下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哈。那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人生中，一点一点的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心生命中所有的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做一个看他的人，做一个单单仰望他的人，做一个单单向他祷告的人。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才是我前面所讲系列里面所说的合神心意的器皿。只有这样的人，他摸着神的心意，才能够无论是在服侍神的时候还是在服侍人的时候，把神那个纯全的旨意，把神那个完备的恩典，把神那个全备的真理能够带到我们中间来。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人。不要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圣徒的榜样。有很多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面前，但有一点，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思想是思想他的儿子，不是思想这些见证人。神让我们仰望是仰望他的儿子，不是仰望这些见证人。但是这些见证人他们的身上让我们看到神的荣美，而这些见证人他所做的事情是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以前在那边的牧师朱建牧师，你知道后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膝盖都是平的，因为他每天有很多的时间跪在上帝的面前去寻求。还有要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个陈瑞增牧师，我们2005年开始跟他一块儿出去学习在中国大陆宣教，有很多很多的学习，你知道我就觉得说看到他，我就看到圣经里所说的那个刚强壮胆的大丈夫，我非常的羡慕。你知道羡慕这些人的生命不仅仅是这些人自己的美好，而是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格外的恩典，有一个格外的破碎，有一个格外的建造，让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一点一点在一个人身上道成肉身，可以长大成人的那个样子。所以感谢主有这样的牧者到我们中间，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一个布道会里面，在与神在神的面前祷告和弟兄姐妹们相交的过程中，我们都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在变化山上你所显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的，你在变化山上所给我们的带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奔跑追求的。主，你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你没有撇下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生命中都能够经历在变化山上的光景，不再是那么狭窄，不再是那么平面，让我们在山上看到天国的荣美，让我们在山上看到那属天的命定和呼召在我们生命中该有的回响和反应。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2015年还有一段时间就结束的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回想过去的一年，无论在你面前的反省、反思，还是悔改，神你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个脸目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的主，让我们对照你们，对照您自己，就像摩西在圣山上见到主的荣光一样，让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样的光，都有这样的荣耀，行走在地上，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服侍你，荣上加荣。感谢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